我们刚才提到，梵高会把很多事物都画成火焰的样子，可能是刻意为之，也可能是漩涡形笔触自然形成的效果，但总的来说，都是他热烈性情的一种外化，是他在作品中燃烧的激情。几乎可以确定，梵高很不适合做朋友。如果以粉丝视角去看，觉得他这么苦，但作品又这么感人，所以应该被宽容、被谅解、被关爱。他的爱情也应该得到积极的回应。这些想当然，其实都是叶公好龙。如果粉丝们可以穿越时光回到过去，跟他本人相处，估计会是分分钟脱粉的结局。他太热了，一般人根本无法承受他的能量。高更能跟他一起生活几个月，其实已经是很大的奇迹了。火焰就是这样，既能给我们光明、温暖，同时它也是危险的。真要靠近的话，则会被灼烧、被伤害。同样的道理，梵高之于我们欣赏者，只具有远距离审美的意义。他热爱最强烈的东西，太阳，也爱画花中的太阳，向日葵。这里面应该有某种宗教情节，但也显示了他的艺术观。他在专职从事绘画之前，曾是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并用3年的时间投身宗教事业，但他没有考上神学院，也未能取得牧师的任职资格。在传教时，又因为夸张的虔诚，最终被踢出了这个行业。然而，他内心对宗教的情怀一直都在，甚至绘画之于他，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布道。 BBC 艺术的力量主持人西蒙·沙马说，梵高希望现代艺术成为福音书，成为光的使者，通过喜悦的证明来安慰和拯救他人。他的使命将堪比救世主，直观上，他将与悲惨的人、穷人和文盲、工业社会的行尸走肉相联系。梵高的强烈还有色彩的强烈。早期在荷兰学画的梵高最崇拜的是伦勃朗，因此用色也主要是暗色。他前期最著名的画作《吃土豆的人》，我们看到了一张黑乎乎的画面。他对此解释说，他觉得这幅画的颜色就应该跟那些农民耕种土地的颜色一样。从而我们可以看出梵高创作作品时在用色方面的趋势极致。后来到巴黎学画，接触了印象派，他的画布开始变得明亮鲜艳。后期到了阿尔勒、圣雷米，在阳光刺激下，他更是把未经调制的原色直接挤在画布上。对于他如此创作的原因，他解释说，他非常庆幸自己从没系统地学过画，如果学了，可能会极力避免这种效果。他特别喜欢明度最高的黄色，在一些风景画，比如《播种者》中，他把天空和太阳都画成了黄色，而区别只是黄的深浅不同。这种从感受出发的主观用色在当时还是非常大胆的。他的代表作《向日葵》更是一首黄色交响曲。有的专家对本画进行深入研究后，认为这幅画中有38种不同程度的黄色，因此这几乎可以说是一幅单色画。除了向日葵，他也热爱一切怒放的花朵， 鸢尾花、杏花、桃花、玫瑰、夹竹桃、雏菊、罂粟花。除了花朵中呈现的生命力之外，花的艳丽色彩也是梵高热衷于画它们的原因。他还特别重视对比色、互补色的使用。在名作《夜间咖啡馆》中，除了大面积的黄色，他还使用了红与绿的互补色，而在《星夜》中则使用了橙与蓝、黄与紫的互补色。在颜色理论中，互补色的使用会提高两种颜色的视觉饱和度，从而达到最强烈的色彩效果。色彩在视觉艺术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颜料的强化与搭配形成了一种鲜明、灿烂、华丽、生动的气氛，必定会对人的情绪产生某种刺激，由此而触发内心的感动。梵高在色彩上的探索激发了后来以色彩作为主要绘画语言的野兽派的诞生。梵高创作时总是直接对着景物画，不打草稿，不凭借记忆。这种画法类似于莫奈，但又有些不同。莫奈创作时主要是关注光线以及不同光线之下的色彩变化，所以会把同一个景物画上一个系列。他画的甘草垛系列、鲁昂大教堂系列就是如此。集中在一起看挺有意思，但是单幅看就不太明白。不管怎么看，主要也只是给人美感，并不会让人激动。而梵高的对物作画最主要的是记录下景物给他的感受，观察并思考被画对象的本质，所以那个感受是及时的、当下的，情绪也是最原始、最直接、最强烈的，思考则更为鲜活、生动、深刻。梵高曾说，当他成功创作一幅画时，感觉犹如性高潮一般，这也正是他对绘画的理解，一种情绪能量在画布上的释放。梵高生前唯一一篇专门写他的艺术评论是《踽踽独行》，文森特·梵高。评论家阿尔贝·奥里埃这样说，他作品的特性在于过渡，力量的过渡，敏锐和兴奋的过渡，表达的猛烈。即使是在当时，这个评论也是很准确、很中肯的。我觉得梵高的强烈之所以能被现代人接受，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是一位逝去的艺术家，他的强烈已经成为历史而不是当下。如果一个健在的艺术家这么强烈，要想被大众接受其实也很难，因为我们可能更愿意接受一个已故艺术家的放肆。强烈的表达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情绪更直接，更容易送达，降低了观看者感受的门槛，不需要细细体味。这也是梵高能够成为大众 IP 的原因。必须承认，那些讲究含蓄的艺术风格，对于观者的感受力的要求是很高的。梵高的癫狂，一方面是因为天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疾病。不管内心里有多不情愿，你也必须承认，梵高是个病人。心理上，他极度自信又极度自卑，情绪基本上像是坐过山车，在高涨和低谷间反复循环。印象派里的老大哥毕沙罗曾说，梵高要么发疯，要么会把印象派远远甩在身后。最终的结果是， 两个预言一起应验了。